啊，
没有关系。啊，谢谢。喝了这水永远不再渴，他们刚刚在说的。
哦，要再一杯？
够了，一杯够了，谢谢。好，今天下午第二堂，我临时改变题目，可是我想还是要提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谁能得救呢？那这一次的信息是根据两章的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如果你已经得救信主，感谢神，赞美神。如果你还在追求，心中有这样的渴慕，盼望这两章圣经可以帮助你看到真节在哪里。因为是解经式的分析，所以我要把这两章经文从第一节读到二十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的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医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因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娶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人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十三节，耶稣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请注意这里的排列次序，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事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事出故来的人就怎么样啊，有出故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至那先故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各是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请看秩序，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好，这两章圣经在针对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谁能够得救呢？到底谁可以得救呢？是谁可以蒙救恩呢？如果这两章经文，因为马太是一个整个马太福音的连贯，所以要明白这两章圣经，还有两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中心节。再看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跟23节，22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马太第六章啊，好，我再读一遍：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马太在表达一个信息，里面的灯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我们身上的光。里面的光如果是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好，所以再翻回来马太福音刚才读的19章跟20章，有一些人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有一些人不能够蒙恩得救，最大的原因是他里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看不见，他里面的眼睛黑暗。主耶稣说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面对这个问题，里面的眼睛瞎了，表示是一个人他的心灵刚硬，表示他的心眼昏花，表示他的脑筋固执，因为这样的固执，因为花眼，因为硬心，促使一个人没有办法接纳上帝原本创造给世人的各样美好的事物。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人来找耶稣。有一个人叫法利赛人，在19章第3节；有第二种人是门徒，在第10节；有第三种人在就是一个年轻的妇人，在16节。这三种不同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同时向耶稣发出一个问题。法利赛人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他向耶稣提出这样一个题目，第3节，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门徒对耶稣的质问是说，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干脆就不要娶算了。年轻的妇人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耶稣跟这三种人他们之间的对话，到底里面的信息是在谈些什么。中心点对于问题的核心是，他们三种人都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不能明白上帝是美善的，是因为他们的再一次提醒，他们的心硬，他们的眼花，他们的固执，所以引起他们没有办法对耶稣、对上帝的创造、对上帝这美好的世界不能够接纳的原因。好，第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开始用休妻的题目来试探耶稣。有关离婚的事，在犹太人中间有两派的说法，或者可以说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有两派拉比，有一派拉比叫做希列派，那么这一派的拉比呢，是比较用放宽的解释。什么是放宽的解释呢？他们说，只要你任何找到可以任何的原因，你都可以把妻子休掉。那你可以随便说，你不高兴，你心里怎么不高兴，妻子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不舒服，你都可以把她休掉。这是一种很宽、很宽的、很松的一个态度的 对休妻的解释，另外一个一派的拉比是比较严谨的，称为沙买派。那么这一派的解释是照圣经来的，是说如果你的妻子有的不贞洁，或者你的妻子犯了奸淫，除这之外没有理由可以把妻子休掉。事实上，当这一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心中已经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答案，他们心中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该的，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故意要把耶稣陷在争论之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心中已经明白了，他们心中已经知道了，但他们是要来到耶稣的跟前，借着一个题目来跟耶稣产生一个争执。事实上，当所以在这里耶稣把他们带到创世纪里头的说法，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不用翻，在创世纪一章二章那里已经很明显的，在创世的时候上帝已经明白表示所有的创造造完了，造男造女创造好了，上帝说看这一切都是好的，神所造的原本一切都是好的，这一男一女的制度，一男一女的婚姻的这种盟约，在上帝的眼中，创造里面是上帝的本意，是神所看为好的，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子的，是一个上帝美好的礼物赐下来给我们人类，这是上帝创造原本造男造女的目的。如果说在创造的开始上帝造男造女这个目的是美好的，那么主耶稣的意见是说，那你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是好的，你们还要拿这个问题来问我呢？你们明明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相当清楚，他们很明白上帝在创造的本意中间什么是最好，他们一清二楚。所以耶稣的反问是，如果你们已经都知道这个是好的，你们为什么还要拿问题来问我呢？不是不允许他们问问题，而是在问题的本身已经带着不对的动机。为什么人要挪去从上帝赐下来美好的恩赐呢？所以第六节主耶稣就肯定地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再一次，主耶稣再次肯定在创世纪里面所提说的话，神所配合的你们不要分开。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看到一个可以攻击的要点，他们就抓住主耶稣这样的话，虽然他们心里明白，他们也知道耶稣也明白在摩西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个特例，所以他们就抓到机会说，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他们就抓到这个机会说，好，那我们来看看生命记好不好。这些法利赛人很懂法律，很懂律法，所以他们就翻回创生命记里面，他们说摩西那个时代，摩西不是允许我们休妻吗？因为那里不是有一句话说，若是对好，但耶稣的解释是怎么样？耶稣第八节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意思是说，摩西当时候所提到的这个条件并不是一个律法，而是一种让步。摩西所提到的是因为人还没有办法接纳那完全的接纳那神所赐下来的厚实的真理，因为人心里的刚硬，是摩西对堕落的人类，对堕落的人的理性，对堕落不完全的人的世界的情况所做的一种让步。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有一个误解，他们硬心，他们昏花到一个地步，把法利赛人把允许当作是上帝的命令。其实上帝的命令是在创世纪那里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period， 是一个结束。那他们把摩西当时的允许当作命令来看待，所以他们借此来拒绝上帝对婚姻所做的完全的旨意。所以面对法利赛人的反问，主耶稣再一次强调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然后第九节在总结的说，婚姻是不可分离的。那耶稣也是肯定撒买派他们在婚姻所采取的严谨的解释。好，这是第一种人，法利赛人，他们明知上帝所造的是美好的，但是他们带着问题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心中已经错了，因为他们心中心硬，要制造问题来问主耶稣。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第二种是主的门徒。当耶稣把这个事情解释完了以后，主的门徒就反问了。其实主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只不过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出发点， 他们说如果婚姻的束缚居然是这么样的大，那么干脆不要结婚算了。这个题目听起来乍听之下是非常好，不错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难处，有这么大的限制，这么多的束缚算了，那么不要结婚不是好吗？这个话听起来也可以看出来，门徒是没有办法看见离婚，结了婚而不离婚的那种可能性。所以门徒对婚姻的关系，从这个话语来看是消极的。他们这种消极的潜能、消极里头的思想，把离婚、把结了婚而不离婚当作是近乎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在建立婚姻的关系上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看法。所以耶稣就解释三种，他说如果要不结婚有三种人。有一种人，十二节说生来是阉人，那有一些人他们是生理上是不完全的，他们原本身体就有欠缺的，那么生下来就不可能有性关系的，所以说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人为的，被人阉的，好比在早期或者是中国的历史，有一些太监等等，这些是被人阉的，为着某些原因，为着某一些情况，他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说第三种是有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那听说在早期，在历史的圣经的历史中间，也有人就照字面的解释，为了要天国的缘故而自阉。那么这句话并不是实守字面的意思，早期教会有这样的悲剧，那么到后来他发现这样的做法是错的。那这三种人，第三种这种人是上帝特别的呼召，是上帝特别的拣选，那么为了要专心的服侍而立下贞洁，守独身，愿意有这个禁欲，愿意守贫穷的这样的誓愿，那这不是一般人普通人可以守的。所以法利赛人跟前面主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没有把婚姻看作是一个美好的事，是上帝所赐予的，是从天上而来的美好的福分，他们没办法看见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心中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也许他们是替耶稣想着想，不要让耶稣能够为了节省一点精神体力而不要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把孩子要遣开了。但是主耶稣抓到一个机会，就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抓到这个机会，要门徒们明白，一个人硬心，一个人眼花，一个人固执，如果要进天国是相当困难的。要像这小孩子一样，要把这个固执拿掉，要把这个昏灰的眼心眼要拿掉，让心灵的光能够亮起来，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所以他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在天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不要禁止他们，他们的卑微，他们的幼小，他们的天真，他们的单纯，在天国需要这样的人，让他们进来。所以耶稣找到一个很好的场合，当这些小孩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得到一个机会来告诉他们一个这样重要的真理。好，这是第二个，第二种人是主的门徒。第三个例子，接下来十六节是一个年轻的官，年轻的妇人。这年轻的妇人跟法利赛人跟门徒有一个共通点，法利赛人看不见婚姻是好的，门徒看不见让小孩子到耶稣的跟前是好的。现在这个年轻的妇人更直接了，她不知道做什么才是好的。难道法利赛人门徒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吗？其实我们刚才知道的，他们是知道，我们已经提过他们是知道的。法利赛人因为硬心，所以他们用问题来试探耶稣。主的门徒因为怕麻烦，所以他把小孩子遣开了，把小孩赶走了。那么比起法利赛人跟门徒，这个年轻的妇人是更直接，他是更积极多了，至少他表达他有一个心愿，他愿意明白问题，他至少表达硬心坏眼这些不是我心里面想的，这个不是我的原则，所以他问起永生的问题。所以他就问耶稣说，十六节，我该做什么事，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但这个问题里面仍然产生一个疑问，对年轻的妇人来说，事实上她也不需要知道去做什么，她也不需要去问什么行什么善事。当然耶稣可以告诉她说，做这个是善事，做那个是善事，做这个是善事，但说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主耶稣说了这些又有什么帮助呢？但事实上也证明 不论耶稣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后来证明他仍然是没有完成。所以这个说了等于白说。问题的症结在于他应该知道的，他本身也知道的，他不过是抓到一个要诀，仍然问题在于那里头的光没有，里头是黑暗的，他是固执的，他是硬心的，他是眼睛昏花的，他是带着这样一个固执的态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问他。所以到底症结在哪里呢？症结在于这个年轻的妇人，他根本可以不用发问。如果一个人需要问到底什么才是，做什么才是善事，那他根本是做不到的。所以事实上这个年轻的妇人，她可以免去发问的这个过程。这个年轻的妇人所需要的不是发问，在这个时刻她所需要的是一个愿意进入永生的意志。她的意志需要来控制她那个里头的心，硬的心。所以在十七节耶稣的回答说，你若要进入永生，这你若要 if you want， 你若要已经有两种表示，一方面是指明他需要的不是发问，而是一个愿意进入永生的意志；二方面隐含的他可能并不是真心的想要进入。 if you， 这是一个假定句，两种可能都有，一个是你需要进入永生的意志，第二个是你根本不是真心想要得着。所以主耶稣就用十诫，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所讲的十诫里面提到第五诫到第九诫来告诉他。那好比说孝敬父母，好比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那么最后总结说，这些事加起来总归就是爱人如己。好，说了这么多的律法，说了这么多应该做的事情，他说我都守住了。但是请注意，他都守住了以后，耶稣告诉他说，那么你去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去变卖所有。谈到他的财产，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那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在十诫的第一诫，就是当敬拜主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在这个年轻的官，他说他是诫命都守了，那事实上他连十诫的第一条都没有守。主要他做一些事情，在他的眼中财产是高于上帝，在他的眼中还有一些是可以跟上帝来比拟的，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些觉得是可以自己拥有而可以不要上帝的。所以事实上他连第一诫都没有守住。事实上得永生也不一定是要变卖产业。马太在这里要表明的是，一个人也许知道永生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一个人心中的刚硬才是最基本的问题。一个人最大的拦阻是在上帝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美好事物中间，我不愿意去承认我拥有，但仍然用一个骄傲的态度来阻挡。如果财富可以使我硬心而不能追求美好的永生，那非常可惜。好像这个年轻的妇人一样，对我们其他的人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会拦阻我们追求美好的永生，可能是我的自大，可能是我的骄傲，可能是我的地位，可能是我的尊严，可能是我那非常非常坚固的自我那个堡垒。那我们有个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学习，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那这些常常取代我们追求美好的上帝进入永生的很大的拦阻跟挑战。当然不是每一个财主都进不了天国，也不是像门徒所说的在二十五节那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也不是像门徒所说的没有人可以得救。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是财主是得救的。主耶稣在二十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主耶稣没有说财主是不能进天国的，他只是说进天国财主是困难的。但有一些人当上帝的能力神的灵来介入那个人的时候， 那个生命的改变就产生，得救的事就发生了。好像耶利哥城有一个很富有的人名叫撒该，当耶稣愿意进到他家去的时候，撒该就改变了，他是一个富人。好像亚利马太的财主约瑟，好像犹太的官是个有钱人尼哥底母，这是一些人，他们是财主，他们是有钱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当上帝愿意介入他生命的时候，神就得着他了。好，所以27节彼得就接着说，我已经撇弃所有跟随主了，我们已经 撇下所有的跟从你。所以有一些人是跟从主的，那这些跟从主的人，主对他们说可以有三种的福气。在28节到34节基本上是第一个福气是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12个支派，这是描写一种表达方式，表达方式的描写法啊，说明跟随的信徒或者是在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在上帝的整个计划中间，他们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12个支派，有非常重要的身份和地位。第二是得百倍，很多人用这节经文来批判基督教，说我们要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把一切都要撇弃。那事实上主耶稣在这里是提到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种代价，那也在提到后面的这种结果是得百倍，表明耶稣基督会因着我们对这一些的舍弃，不是要不照顾他们，不是不尊敬眷爱他们，而是在这些取舍中间还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不要因为我因为家庭的缠累而撇弃对主的这种追随。如果是这样子，我有所舍弃，主会有加倍的报偿。第三方面可以承受永生，就是得着上帝的生命。我们在世上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会跟我们分开的，这些物质的世界有一天都要归回，有一天都要失去，有一天都要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在基督里头，基督在我里头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爱跟我却会永远的长存。那主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把这个硬心拿开，那么你们会有来跟随我，你们会有这三种的赏赐，坐在宝座上审判12支派，你们要得百倍，你们要承受永生。好，当耶稣跟这三种人对话完了，跟法利赛人对话完了，跟门徒对话完了，跟年轻的妇人对话完了以后，下了一个结论，30节，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如果你用这个先后的次序来看这一个经文，在前的将要在后，是在这两个对句的前面，对不对？在前将要在后，后面那句是在后的，所以写在后面，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你对到20章16节，这样呢，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在后的原来是在排列组合的最后面，现在跳到前面来了，在后的真的在前了，那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到底主耶稣跟这三组人在对话的时候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讲出来。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事实是什么呢？那个信息的真理就在这两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中间把它跨乎起来，有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所以那一个重要的信息就在葡萄园的比喻，主耶稣把它讲出来。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一直要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解释清楚了，我们就能明白耶稣在这里提到的谁能得救。这比喻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在1到7节，这个家主，我们一面看经文你就更清楚，家主一大早就去雇人进他的园子里面工作。在以色列，他们的工作的时间或者一天的时间的算法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算起，到那天的晚上6点钟结束算是一天，然后到就是从6点到隔天的6点，这样子算一天。6点到隔一天的这样转一圈6点，那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6点结束。那这样的工作时间呢，最早去的第一班是早上6点。好，他就派家主就开始出去请人，在清晨6点钟的时候就去雇工人。那么第二班呢，9点钟又请了一些人进来，到了12点钟午正的时候又请了一些人进来， 每三个钟头一次，到了下午三点钟又请了一些人进来，最后一次是到了下午五点钟，就是快六点快结束，只剩下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五点钟的时候也请了一些人进来。那这里雇工跟奴隶是不一样，雇工是到外面去请来的，奴隶是在家里的。那奴隶已经是不是很好的身份跟地位了，奴隶是需，但至少奴隶还有一个家庭做他的靠山，他要吃的有吃的，要住的也有地方住，那么不愁吃啊，不愁穿，有家主在那里照顾他们。但是雇工不一样，雇工在某一个程度上他是靠着有工作而来度日的，如果今天没有工作，可能他就要牺牲今天没有工作的收入。好，所以这些人有的早上六点进来，有的九点进来，有的十二点进来，有的三点进来，有的五点进来，他们都进来了。对雇工，对雇主来说，对这些雇工来说，有人雇佣他们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他们这些人如果没有找到工作，那么他们那天就要挨饿，或者第二天可能工资就减少，在他们生活需要所需上他们就有所缺乏。主人也明白这个情形，所以从一开始，不管哪一个终点，他所做的就是供应这一些人他们所需要的，无论是什么时刻进来他都供应他们。所以这个时我们想到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从起初一开始对于上帝造男造女那美好本来原好的上帝的恩赐，他们从开始就把它放弃了。他们没有办法想到上帝从起初开始造人是为着人好的，为着人的好处。从开始到现在，对我们来说，从开始到现在上帝仍然是耐心的在等候我们归向他，不管是早上六点钟、九点钟、十二点钟、下午三点钟或者五点钟，在每一个时刻他仍然都在那里等候，盼望我们归向他。这是上帝美好的赏赐，这是第一件事情。世人所需要的就是向上帝接受那不管哪一个时刻上帝要赐下来的各样的恩赐，恩赐美善都属乎他，是他所赐下，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享用这样的恩典，好像那样的雇工一样，可以在任何的时刻来支取这样的美好的恩赐。那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第二个信息，家主和清晨六点钟进去的讲定说，你们一天一个钱，一钱银子。那后来分批的又有许多人进去，所以这些人一定会想，九点钟的、十二点钟的、三点钟、五点钟的，可能他们会得的钱，我得的钱一定会比他们多。但事实上没有，事实上还是同样的一个钱，一钱银子。那这里在显示，家主雇用工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的需要，更是因为这一些工人他们需要工钱，他们需要工作，否则他们每天少做的工少拿的工资就影响他们的生活，更加显出这一位主人的仁慈，这位主人的他的恩典。所以这些雇工跟主人中间除了是建立在一种契约的关系上，其实这种契约更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所以翻到前面，对前面的法利赛人，耶稣提醒他们应该把婚姻当作不是一项契约来看待，婚姻是一个上帝的恩赐，是建立在恩典上的，如果是把它当作契约可以随时破坏，如果是一个契约，当我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都可以把妻子休掉，但是如果当作是上帝的一项美好的祝福，上帝美好的礼物，就会更加倍的珍惜。同样对年轻的妇人，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的时候，也不是落在一种契约里面的陷阱。这个年轻的妇人以为可以透过一些契约的方式、一些工作来达到永生的要求，但事实上永生的上帝他是一个赐恩的神，所需要的是人的意志的跟随。但是这个年轻的妇人他也想错了，他看错了，他甚至发出不必发的问题。所以今天你我也需要明白，得着救恩不是和上帝订立契约，得着救恩是人意志力的回应，是人意志力的行动，是人意志力的决定，要来回应上帝的爱。因为这个上帝的恩典从起初到现在没有改变，从六十到五十，下午时都完全一样， 一直的向我们在诉说，好像使徒保罗说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乃是出于神，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这是第二个重点。那六点，早晨六点进去跟晚上五点进去的同拿工资，不分不少一分钱，有同样的恩典，同样从神那里领受祝福。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仍然硬着心，还是我们要不要？上帝对我们都是同样的看待。第三，在十一节之后，十一节以后，那六点早上进去的，因为得不到更多的工资，就说公家族不公平。他们说，我们劳动受苦一整天，后来所得的，居然和那只工作一小时的，居然是一样。其实他们也不缺，他们也没有少拿，因为他们跟雇主所约定的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理当拿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承认那家主给别人的那些，给他们的那是他的恩典，没有办法看见家主所做的是一件仁慈，是个恩典的事情。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家主是个好家主，是仁慈的家主的事实。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分清善恶。所以这个就好像里头的那个灯光是暗的，只有批评，只有讨价还价，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美善的一面。他们仍然在讲定的工资之下，能够在园里面来工作，他们没有办法想到连这个他们有工作做，能够有钱拿，也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赐。他们短视到一个地步，只有自我，没有别人，所以他们连别人领受恩典也要发出批判和指控。所以透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上帝真的是美善的，但今天的问题就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愿意承认上帝的美善。即使知道上帝真的是美善，但人是不愿意接纳。照着经文这里所解析的，是在于人的心眼坏了，人的心里面的刚，心里面的灵非常的刚硬。好，最后两节，三十节跟十六节，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在前的是谁呢？我相信你可以回答了。那在前的是谁呢？那在前的就是清晨六点钟就去打工的那第一批雇工，他们没有看见上帝的仁慈，没有看见上帝的美善，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上帝给他们做的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反过来还要批评，还要指控那些恩典赐给其他人的上帝。这种人，他们只认为他们是在帮上帝的忙，这种人他们只认为他们是在服务上帝，这种人只看见空气，只看见阳光，只看见雨水，却没有办法对赐下空气阳光雨水给人气息的上帝。这些人就像法利赛人，他们用休戚来指控耶稣，来试探耶稣，像门徒以道不如不取来与耶稣讨价还价，像年轻的妇人以善事去问耶稣一样。他们是在向上帝所说所做的，上帝是美善的吗？提出挑战，发出指控。那在前的是谁呢？正是这种人。你是属于这一群的人中的一员吗？在上帝的恩典中不知道恩典，在上帝的美善中看不见上帝的祝福，在领受阳光雨水空气之下，仍然还要提出反叛上帝的言语。你是这样中间的一群里面的一人吗？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恩典，恩中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在领受上帝的赐予和祝福中间不懂得感谢上帝，如果一个在服侍上帝的人不能认识到连他的服侍也是上帝的怜悯跟祝福，那到头来会像这三种人一样，假门徒，像法利赛人，像年轻的妇人，会对上帝发出愤怒，向上帝提出控告，最后远离上帝。第二，谁是那在后的呢？我想你也很清楚了，那在后的是谁呢？在后的就是那最后一班五点钟搭上最后的夜快车啊，下午的班车，最后一班那些雇工们，他们也进去了园中，他们明白我有今天的工作， 如果我五点我都不进去，如果我有一小时，如果我今天不做事，我的家庭就要受累；如果我今天不能够赶进去，如果我今天没有工作做，我的家庭要因我挨饿；如果我没有办法搭上这个车子，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那我的家真要受累。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他们承认他们能够受雇工作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家族的仁慈。他们心中感谢，他们心中明白，他们心中赞美。他们就像刚才到耶稣跟前的那些小孩子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立，他们需要知道自己需要有所依靠，就像那些为主所撇弃的门徒，像彼得那里所说的：“主啊，我们不都跟随你吗？”的这样的门徒，他们知道走主的道路是美善的，他们知道上帝会有百般的恩赐，会有各样的祝福，这是美好的。这里有两群人，一个是在前的，一个是在后的。你是属于这一群，你是属于哪一群的人呢？是谁能得救呢？那这两章经文很显然的告诉我们，有三种。这三种人并不是他们不能进入永生，并不是他们不能蒙恩得拯救，他们的困难在于他们的刚硬，他们的困难在于他们眼的昏花，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心中的固执。所以经文也向我们挑战，谁可以得救呢？在前的将要在后。盼望你对这一段经文有更深的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段经文有一些错误的解释，盼望透过这样的解释，你可以明白，你我都可以是那在后的。以色列人已经对
他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叫在前的人要去渡劫，是那种不完全是认识的，但也有点，但不太认识的，他就体现了这个。
这里在前在后的，像我刚才提到的，是在提出一个，那在前的就像是法利赛人，那在前的就像是年轻的妇人，那在前的就像是不是真跟随的假门徒。在前不是说我先信的主，不是，以前我们的解释说在前的就是那一个人，他比我十年前信的主，那我在后都要赶上他。那经文告诉我们，在前的是那些心灵刚硬的人，是那些明知道答案还要去问的，明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美善还要去挑战的，明知道这个事明明是正路的却还要去为难，这是在前的人。那什么是在后呢？像那小孩子打开心胸，很单纯的，很甜美的，很享受的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那是在后的。因为这一等人就好像是最后五点钟才进去工作的人，他们知道如果我不进去，我的家要受累。他们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明白这是上帝的恩赐。那这两种人有何等大的差别？非常大的差别。一种是骄傲自大不肯服输，一种是谦卑接纳，能够蒙受永生的道路。你愿意走哪一种呢？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恩主，谢谢你把这两章圣经放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去掉自我的骄傲和自大。我们知道人都不完全，但我们却相信你却是那美善的一位。让我们懂得学习在这个普天之下你所创造的世界中间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美好的。让我们口中承认你是神，你是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还有一些大概几分钟时间，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刚这位弟兄，你信了耶稣了没有？信了耶稣哈，好，感谢主。好，
我从这段经文
好
讲的，我是我是有点理解，他主要是对那个在前的这种 否认的，那就他指的就是这些，这个法利赛人。
对，对。我们最常听见的解释，在前的就是指在我十年前接受主的，我们在后的要赶上，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从前面的这个从那个问题，
对，刚这个波波啊，
他提出问题，好像是稍微提了一点题目，但是也和世界条例有关，世界条例有，就是说我们不拜偶像，这是一个世界里的有罪一项，但是我和前面的是就是碰到一些问题，像我们清明拜祖先，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就碰见这个困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给这个莫道友接触的时候，为的是和这个一般对佛教也不太了解，那么对基督教呢，他也想要接近，那么他又不就无从又得不到门路。那当我们带他们的时候呢，在碰到清明的时候，清明在目前在台湾这个地方，那么清明是一个大的假日，就是扫墓呢，那么另外好多人都去到这里。我到祖先的地方去，所以说还有这个有的上香啊，那么摆水果、花什么，这算不算拜？对祖先的算不算拜？那应不应该去？
好。
那么就因为这件事情，常常把想要信的这些墓道友呢，他很彷徨，我们解释不清楚。
解释之前我再说两句，然后来解释这个答案。我之所以今天用这个题目哈，谁能得救呢，主要是有一个心理的感受，在神学上应该有一个神学的转移。我们谈很多预定论，觉得这个人是上帝预定的，他应该得救的，那这个预定论已经在神学的考核、神学的历史辩论中间有一段历史，那今天应该是一个神学的转移，要跳到上帝的恩典。与其谈上帝的预定，让我们多谈上帝恩典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都搭上那一班列车，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进去，这是一个神学的转移。那至于基督徒祭祖的问题哈，有一些书可以看，不过只是很简单的说到，现在有一些做法在台湾基督徒的家庭，特别是传道人的家庭，或者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很流行的，就是把祖先的照片挂在家里，表示一种思念，那是很实际的做法。第二个是在用很好的这个清明的扫墓，有一个扫墓的崇拜，扫墓的那个仪式，那有唱诗歌，有祷告，在里面弄得很和祥的气氛，那用一些积极的方式来改变别人对我们基督徒不尊敬祖先、不追思祖先的这种错误的观念。那至于那个分界点，你说是拜祖先呢，还是思念祖先呢？对，所以我们在做法上可以让一般人很清楚的，我们的祖先不是上帝，我们不是敬拜他，我们是追思，是思念他们。那这个追思跟敬拜是全然是两回事，只关乎我们在整个程序上面的一种设计跟安排。那也可以解释，我们不是敬拜他们，我们是对祖先的追思，慎终追远，这是明德归厚啊，这是一种我们的老传统，那是很好的一种民俗，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根基，那应该保存。那慢慢的，这些在台湾的知识分子中间，家庭慢慢都可以接受。那至于上香与否，这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那祭拜水果，我想可以免，可以取掉，带点水果大家去坟场，大家结束以后吃吃哈，很高兴。
因为我本人就前几个在来之前就碰见一个事，然后和我一个同船的一位了，就是船长他死掉了。那么因为我跟他的交情很好，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他就因为主地呢，当这个主地的时候呢，曾经叫我去的给他做这个主，做主地呢要拿这个香，拿这个花圈。他本人不是这个什么，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没有断念经，什么都没有。因为当时我也没办法拒绝，我心里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直遇到这个困难，当时也是拒绝说我不能，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么他的夫人的话，那么也跟我交情也说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团里很久，有五条团在一起，那么也就是生日。每大概有十几年吧，在一条船上，我碰见这种事情，我没办法拒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那么当时呢，我还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也没办法拒绝，那我就把花钱拿过来，跟我看因为总统他们也过去也是给这个天王殿也是这样造的花钱，但这个香我就在祷告了，我就在想了老半天，我不知道我怎么做。那么还有水果，还有酒的了，我应该怎么做？假如碰见这种事，但是各位要碰见这种事，应该怎么做？
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愿意跟我们的弟兄分享？
我是很感谢主。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基督徒。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就很为难我们，可是我父亲打电话来跟我说，要不要回去？那我想我父亲是很了解基督徒这方面的为难，那我们家里在台湾族人很多，他不希望我在所有的亲戚朋友面前就难堪，那我很感谢我父亲为我着想，可是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祖父最疼我，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是很为难，因为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是祖父，因为是亲祖父嘛。那我们家规矩，这个披麻戴孝，那个是绝对少不了。
嗯。
我就跟着我的，我只希望能够有答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好，这个在录音吗？啊，不需要啊。